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牧师主讲。
良远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牧师，很高兴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思想了拆传在中世纪的时期。在中世纪，拆传的主流策略是从上而下的，主要的对象是君皇或是一个族民的首领。收院成了拆传的中心，修士们不断地到外地做拆传的工作，在他们不停的努力底下，一个一个的蛮族都归信了基督，而且修院和教会也担起了教育和提升蛮族文化的工作。他们为蛮族创造文字，为他们翻译圣经，又教育他们，培养他们成为领袖。有些时候归信了基督的君王也用强硬的手段让打败的敌国归信耶稣基督和伏在罗马教会的权下，就好像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一样。罗马教皇在1096年号召了十字军东征，把圣城耶路撒冷攻取了回来。十字军去了，也把耶路撒冷攻下了，却让以后基督徒要向伊斯兰教徒传福音的事添了很大的障碍。从此教皇认为以战争手段来拓展基督教是合宜的，这就导致了以后的殖民拆传模式。远在唐朝的时候，东罗马主教阿勒本就去了中国，向中国民族传扬福音，中国人称为景教。景教在中国做拆传的工作超过200年，最后在唐武宗灭佛的时候就给驱逐了出去。福音在中国禁了200年，元朝罗马天主教方济阁的教士曼戈韦诺到中国传福音差不多100年，中国称他们为亚历可温教。元朝灭亡以后，亚历可温教徒流散在蒙古北疆一带，福音在中国再消失了200多年。今天让我们来思想主后1500年到1900年这段时间的拆传工作。进入16世纪，第一项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宗教改革了。罗马教皇的尊荣和权力可说是在13世纪到达了顶峰，但慢慢的罗马教会就变了质。罗马教会用不同的方法榨取财富，混乱的男女关系在圣职人员当中普遍可见，甚至在1409年同时间有3位的教皇，当然所有的教皇都不承认另外2位教皇的权柄。后来几位强国的君王就召开了康斯坦茨会议，把3位教皇都罢免了，另外选了马丁5世为新的教皇。从此罗马教廷的声望就一落千丈了。改革的呼声不是马丁·路德一个人的，那个时候无论是在意大利帝国，那是日耳曼联邦，法兰西，那就是今天的法国，英格兰，普遍的信徒们也因为罗马教廷实在是太混乱了而要求改革了。1517年的万圣节以前，马丁·路德把他反对赎罪券的论点写成了95条， 钉在威斯堡城教堂的北门，不到两个星期，整个欧洲都给震动了。结果是，马丁路德从罗马教会给驱逐了。在德国，他建立了路德宗。慈云里在瑞士也兴起了宗教改革，还有加尔文在法国也带动了宗教改革。不久，改革运动席卷整个欧洲。罗马天主教失去了德国中北部、英国、荷兰、瑞士和北欧教会的权力，都给了新议会、圣公会、长老会等等。改革运动以后，新立的宗派都巩固内部的信仰和应对外来的挑战，海外的拆船要到了18世纪才开始了。在改革运动当中，罗马天主教也进行了内部的改革，而罗马天主教所建立的耶稣会就为罗马天主教在美洲、亚洲的拆船工作上有很大的贡献。耶稣会在1542年在沙乌略到印度传福音，然后在1549年到日本。他计划去中国，却是未能成功。终于他在1552年死在澳门外海。耶稣会在1581年再一次差利玛窦前往中国。利玛窦在1583年抵达广东，在中国工作了27年。当他离世，中国有信徒2500。可惜教皇最后否定了祭祖祭孔，下令全面禁止。康熙皇帝一怒之下禁止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拆船工作。此后的100年，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就停止了。18世纪初，丹麦的国王决定派宣教士到他的殖民地印度那里去，就找到了德国哈勒大学的弗朗开。弗朗开是一位很注重拆船的校长，他差了2位的宣教士到印度。不到100年，哈勒大学就差了大概60位的宣教士到海外。这些宣教士们在印度很注重教育儿童，也把圣经翻译成为当地的文字。他们解释福音和训练当地的圣职人员。这些工作后来都成为改革中拆船的模式。有一个的教会是莫拉维亚教会，他们在改革运动以后是第一个看重拆船的教会。这个教会的创办人是清神多夫，他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在法律系毕业以后，他就在政府部门工作。在受到神的感动以后，他就放弃了政府的工作。1722年，他开始牧养一群莫拉维的难民。在1727年，这个教会经历了一次属灵的复兴。当清神多夫他呼召宣教士到海外拆船，马上有26位兄弟姊妹响应，然后教会就开始了一个24小时的祷告链。这一个的祷告链维持了100年。不是教会的一小部分的弟兄姊妹热心拆船，而是他们是整个教会都是火热的遵行大使命。在33年的时间，这教会差了226位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做拆船的工作，包括亚洲、非洲、北美洲、格陵兰、苏联。总体来说，他们没有很高深的学问，但他们的敬虔火热， 与完全的委身，却是信徒的榜样。他们是一个一个小团队的给拆出去，他们不为自己的荣耀，只是预期受苦、死亡和遗忘。后来，约翰·威斯里和他的弟弟也是因为莫拉维亚的信徒而信主了。他们信主以后，就成立了寻道会社，就是今天的会理公会。他们到处讲道、传福音，打破了当年教区的观念。虽然有很多教区的牧师抗议，约翰·威斯里却是回答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这观念让后来的宣教士们打破殖民地的界限，让拆船工作更全球化。想到全球的拆船工作带来最大影响的应该是克里威廉了，他给称为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12岁就成为鞋匠学徒，干活养家。他18岁信主，信主以后努力成长，他靠自学精通6种语言。24岁他成为了代职的牧师和夜校的校长，很热心拆床的工作。25岁他受安利为牧师，他动以拆床却不被接纳。他在1792年他组织英国浸信会拆会，虽然在很大的阻力底下，包括家人的反对，也缺钱，政府又拦阻，海上有危险，他还是在1793年和他自己的一家到印度做拆船的工作。他在印度工作了40年，他与同工们把圣经翻译成了30种语言，设立了126家教会，还有学校，也创立了很多拆会，引发了近代宣教运动。以加尔文神学为基础的公理会、圣公会、长老会、寻道会的领袖们，在1795年成立了一个超宗派的拆会——伦敦会。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在海外的拆船工厂所建立的教会，内部的体制和礼仪可以跟从宣教士原来的宗派，也可以让教会自行决定。当时的非洲被称为黑色土地，也称为白人的坟墓，因为很多的宣教士到了非洲还没有学会当地的语言和适应当地的文化，就因为染上疟疾等病而离世了。但是神还是不停地感动宣教士们到非洲传福音。伦敦会在1841年差了大卫·利文士通往非洲做拆船的工作。利文士通他深信神呼召他是要为以后的宣教士预备资料，因此他就到处探险，除了传扬福音以外，他又把所到之处的情况记下来和画下地图，又更深入非洲内陆探索。1856年利文士通回到英国，在国内影响很多人成为宣教士。来年他再去了非洲侍奉，直到1873年他离世。当人们在早上发现他离世的时候，他的知识是跪在床边祷告。1810年美国的公理会成立了海外传教部，这拆会的目标是把基督信仰在异教的地域中传扬，也推广三治原则，就是治治、治养、 制船的原则。不到150年，这差会派了超过4800位的宣教士到世界不同的角落。美国公理会海外全教部所差的其中的一位宣教士就是耶德逊，他在1812年到印度，但因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驱逐，最后只能够在1813年去了缅甸的首都仰光。虽然仰光是个首都，但是呢，因为那里很热很脏，又不时有瘟疫，而且国家上下都以学佛为主，所以不多宣教士长期在缅甸侍奉。耶德逊在缅甸工作了6年以后，才有第一位的缅甸人信主。在1834年，他完成了把圣经翻译成缅甸文。耶德逊在缅甸有37年的工作，他有3次的婚姻，2位妻子死在国外，3个孩子在缅甸死亡。他自己也是葬在大海里。在他离世的时候，缅甸大概有7000位的基督徒。
如果说罗马书12章1节是激励最多人侍奉主的宝贵经文，绝不过分。使徒保罗在层层周密的思维下解说因信称义和福音的大能以后，便呼吁说，
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侍奉。
在全球拆船的工作上，学生一直站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在17世纪初，就有7位在巴黎念法律的德国留学生受圣灵的感动，一同献上自己做海外差船工作。有3位去了非洲，有1位在伊索比亚20年，最后为主殉道。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有1位毕业生叫查理西门，在1827年成立了一个查经班，当中的组员对传福音和拆船很火热。在查理西门去世以后，查经班成立了一个专门为宣教士祷告的团契。这小群体因为利文士通在1857年到剑桥分享海外拆船意向，就成立了剑桥中非宣教差会，这是大学团契的前身。类似的组织也很快的在其他英国本土和殖民地大学成立，也很快的传到其他的国家。1885年有7位剑桥的学生受感动，同时申请加入戴德生的内地会，最后他们都去了中国参与拆船工作，他们就是剑桥7杰。在美国方面有一个甘草队运动，这是因为有一位的学生米尔斯，他跟同学们每周有2次为拆船祷告。有一次因为下大雨，他们就躲进了甘草队当中祷告，在祷告当中圣灵充满他们。后来他们成立了弟兄会 来推动拆船的意向。60年里有500多位加入这个团体，当中大概有一半的成为了宣教士。1886年，基督徒青年会在麻省举行夏令会，大会讲员挑战学生现身海外拆船侍奉，在251与会的学生有99位立约现身拆船工作。大会继续在其他的大学推动拆船，最后有2100多同学立约现身拆船工作。看见如此兴奋的回应，青年会、女青年会、神学院校际宣教士联会就在1888年成立了学生志愿运动这组织。他们的口号是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世界。不久其他的国家都纷纷地成立了学生组织和国际的学生运动组织。在科里惠联推动拆船的1792年到1878年，全球大概有2000位的宣教士。但是从学生运动开始的几十年，全球宣教士已经达15000多人，可见学生运动的影响有多大。在这一段的时期，拆船在中国又是一个新景象。英国的伦敦会在1807年在马里逊到中国做拆船的工作，他在中国只有27年的时间，却在翻译圣经、编辑字典和创办学校有很大的贡献。马里逊在中国用了12年的努力，在米兰牧师的协作底下，在1823年完成了整本圣经的翻译。同在1823年，他所编辑的字典也复印了。马里逊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这学校，学校虽然不大，人数不多，却培养了不少的人才，包括中国第一位的牧师梁发和第二位的牧师何金善。戴德生在1853年到中国做拆船的工作，他在1865年建立了中国内地会，这是第一个把拆会设置拆船国内的拆会。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因为其他的拆会都在本国，所以不清楚宣教士们在海外国家的情况，所做的决定不一定是合宜的。内地会也是信心的拆会，他们不募捐、不举债，没有定额的薪酬，一切的需要只是仰望神。虽然他们不募捐也不举债，神在人手和经济上却是供应充足。到今天，内地会仍然活跃在亚洲28个国家里，有超过从40个国家而来的2500位的宣教士。在19世纪末，基督教的教会开始举办普世拆船的会议，讨论如何把福音传遍世界。最后在1910年在爱丁堡举行了第一个基督教超宗派的拆船会议。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拆船运动往往都是在教会复兴以后的。比如说在17世纪在德国所发起的金钱运动就影响了清神多夫，后来清神多夫创办了莫莱维亚教会而牵起了一个拆船运动。总括来说，在16到17世纪罗马天主教强硬的殖民地拆船无视是主流，在18世纪以后 神开始兴起了基督徒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也用上帝的原则建立教会。在近代的拆船施工，学生在拆船上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在中国，马礼逊的拆船工作以教育为主，而戴德生却以平民百姓为主要的对象。有一些宣教士，好像丁伟良，就以政府要员为重要的服事对象。在这段时期，神的救赎工作在全地全面展开了。让我们来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爱世界每一个人，就感动你忠心的仆人到海外做拆船的服事，以致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你，接受你。求你让我们常常想起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也把自己献上给你，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求你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